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8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传媒和政治消息人士说，香港警方星期六突袭逮捕了大约十多名的民主活动人士，他们被指控非法集会。香港电台报道，二年81岁的民主党创办人、资深大律师李柱铭据港亦都被逮捕，总共有9名前议员被逮捕。香港警方尚未证实逮捕行动，传媒称这个同去年8月18号和10月1号的游行有关，那两日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有时甚至是全城都是发生暴力抗议。传媒发布了警察在出版大亨黎智英屋外的镜头，不过并没有显示他被捕的画面。黎智英是该市民主运动的财政支持者。黎智英在2月下旬同资深活动家李卓人和杨森一起被以类似的罪名逮捕。星期六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国家卫健委4月17号报告了27宗的新确诊新冠病毒病例，而前一日是26宗。在这个数字中，有17宗是国外输入型，而前一日是15宗。新发现的无症状病例为54宗，低过一日前的66宗。卫健委称其中3宗是输入病例。该国确诊的新冠病例总数达到82,719宗，比前一日报告的数量增加了300宗。继美国国会正式启动新冠病毒调查机制，白宫宣布暂停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参众两院这个星期再加码，分别先后推出法案，允许美国民众就他们在新冠疫情中的损失向中国政府提出控诉和索赔。同时，多位国会议员写信给白宫，呼吁美国和包括日本、南韩和欧洲等国际盟友合作，共同针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展开联合的调查。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同党众议员莱特星期五4月17号推出法案，允许美国民众和地方政府起诉中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为美国人民所经历的伤害承担责任。我的法案将会剥夺中国和其他任何故意误导世界卫生组织的国家的主权豁免权，并允许美国人在法庭上起诉中国政府，因为中国向世界歪曲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严重性和性质，导致他们遭受损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一项19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帮助美国农民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影响，其中包括向生产商直接支付160亿美元，以及大量购买肉类、奶制品、蔬菜和其他产品。美国农业部正在同区域和地方分销商合作，购买30亿美元的这一类农产品，分发给食品银行、教会和援助组织。新冠疫情为美国各州带来诸多的意外。日前，加州州长纽森为花费10多亿美元从中国公司入口医疗防护用品进行辩护，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美国子公司亦都因此备受争议。纽森上个礼拜对美国电视观众说，他签署了几份协议，向中国一间制造商购买上亿美元的防护用品，用于保护加州医疗行业的工作人员。美国政府一份年度军控报告指，中国去年在一个核试验场的活动相当活跃，但缺乏透明度。前五角大楼军控高级官员说，美国有理由对中国的核活动表达担忧。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公布的年度军控首约评估摘要报告说，中国在2019年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活动很多，可能是常年在那里运作做准备。这些活动包括大规模的挖掘和使用爆炸物密闭室。报告说，中国核试验活动缺乏透明度，包括经常阻断设在当地的国际核活动监测站设施，将相关数据传送给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筹组会。报告称，这些活动令人担心中国是否遵守美国、英国和法国所遵守的暂停核试验零当量标准。美国对俄罗斯强调，未来战略核武器谈判必须包括中国在内。防务专家指出，中国为了自身的核心利益，不会满足美国的要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4月17号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时作出上述的表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介绍说，考虑到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大爆发， 国务卿蓬佩奥同拉夫罗夫外长讨论了双边战略安全对话的下一个步骤。国务卿强调，未来任何军控谈判都必须以特朗普总统就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的三边军控条约的构想为基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警方大围捕14名民主派人士，包括李柱铭、黎智英等人。继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连日来指控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政治滥炒，香港警方星期六高调拘捕14名民主派知名人士，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吴凯仪以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涉及去年组织及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李柱铭保释外出后表示，对被捕感到骄傲，可以同优秀的年轻人继续行民主路。民主派表示，香港政府趁香港人努力抗疫之际展开大围捕，是政治上秋后算账，压制香港人的自由，制造寒蝉效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针对去年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香港警方星期六，即是4月18号朝头早，展开大围捕，高调上门拘捕14名民主派知名人士。港岛总区刑事总部行动警司林永豪星期六下午会见记者表示，今日一共拘捕了14人，包括12男2女，年龄介乎24至81岁，案件交由港岛总区刑事部跟进。林永豪表示，被捕人士涉嫌在去年8月18号、10月1号和10月20号组织及参与在香港岛和九龙区进行的未经批准集结，其中5人另外涉及去年9月30号和10月19号干犯公告未经批准的游行。林永豪表示，全部被捕人已经或者将会被落案起诉，将会在今年5月18号在东区法院应讯，不排除再有人被捕。有记者问及为什么在星期六展开拘捕行动，林永豪回应表示，警方仔细考虑所有证据，认为有充分证据所以作出拘捕和检控。他又表示，任何人违法都会调查。据了解，被捕14人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主席杨森、前立法会议员单仲佳、前主席何俊仁、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仁、何秀兰、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公民党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吴凯仪、社民连主席黄浩铭、秘书长吴文远、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民阵副召集人陈浩桓和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多名民主党成员包括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许志峰等，下午到中区警署外声援被捕人士，他们高呼口号：
政治打压开始，
政治打压开始，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李柱铭大约下午4:30以港币1000元，即是大约130美元，保释外出，离开中区警署。李柱铭会见传媒表示，他第一次成为被告人，感到骄傲，可以同优秀的年轻人继续行民主路。他强调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后悔。
我终须是做被告人，我什么感受呢？我舒服曬，因為咁多年咁多個月嚟，見到咁好嘅青年，俾佢捉曬去告，而我係冇被告，其實我個心係過意不去，終須可以做被告人，係我為我所作所為，我一啲都冇後悔，我感覺到驕傲，終須有機會。一班優秀的香港的年輕人可以繼續行我們這條民主路。
李柱铭表示，警方星期六朝头早到他屋企拘捕他， 對於警方的所作所為，李柱明表示完全沒有投訴，他又表示警員對他很有禮貌。李柱明表示警方落案控告他兩條罪，包括去年8月18日在維多利亞公園組織一個未經批准的遊行和參與這個遊行，將會在5月18日在東區法院應訊。大約20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中午在立法會會見傳媒，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批評香港政府趁全香港市民努力抗疫之際作政治上的秋後算帳，質疑港府無心抗疫。楊岳橋又表示他相信今次警方的大圍捕並不是單一事件，
究竟是誰是借抗疫之際是做政治上面的這種安裝下流的活動，大家清楚可見。而這件事我相信並不是單一的，結合了過去多次無論是中聯辦兩辦的高調聲明，結合了國家安全日他們高調的說法，這個其實明顯看得到是兩辦是希望借現在全世界忙於抗疫之際，根本就做緊政治上面秋後算帳的行為。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表示，香港政府利用法律上的空子，以法律行為壓制香港社會的言論自由。胡志偉表示，去年8月18日和10月1日，警方沒有發出遊行不反對通知書，但是整個遊行的過程大家都是相安無事，亦都是大家一直以來尊重基本法賦予港人集會和言論自由的空間。胡志偉批評警方拘捕這些遊行示威的帶頭者，明顯是製造寒蟬效應。他又認為警方拘捕的時間點太過巧合，質疑是配合北京港澳辦和駐港機構中聯辦連日來指控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政治攬炒，以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為名，企圖令香港人噤聲。
在近一個星期不斷見到中聯辦、港澳辦、政府的官員夠電池重重複複地說香港社會面對國家安全的問題，究竟香港國家安全的問題在哪一處呢？是不是一個稻草人製造出來的，只是為了去令到香港社會噤聲的一個手段呢？如果香港社會是被噤聲的話，香港是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呢？所以民主派無論如何都好，面對幾大的壓力都好，我們都必然是會團結一致，亦都是會向這個惡法、向政府這個走向專權的政權呢，是繼續奮戰。
香港保安局星期六傍晚发新闻稿表示，拘捕行动是根据警方调查所得的证据进行，严格按照相关法例行事。保安局表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有证据显示任何人犯法，无论他是什么身份或者背景，都要面对法律制裁，没人可以享有特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自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和可防可控、未见明显人传人之类的误导性宣传，在武汉大爆发，传遍全中国和全世界以来，中国官方传媒对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个人宣传非常突出。观察家认为，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传媒进行的这种宣传已经为习近平造成明显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
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武汉开始发展，到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之前和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被中共当局宣传为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习近平非常低调。雖然習近平本人以及他所掌控的中共宣傳機關宣揚他從一開始就全國的疫情防控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新聞網發表的宣傳習近平豐功偉績的所謂習近平的戰役日志，從1月7日到1月20日的兩個星期都是空白。 中國國內外的醫學專家和觀察家普遍認為，那些日子是中國本來有可能阻止疫情蔓延全國，並且最後禍害全世界的最後的關鍵機會。而此外，雖然中國共產黨的新聞網以及習近平本人的聲言，他早已經在1月7日就對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和指示，但直到現在，中共當局以及習近平本人對他在那天究竟發布了什麼指示，提出了什麼要求，諱莫如深。批評人士說，中國當局在今年的1月上旬和中旬對有關武漢肺炎的疫情的信息進行了多方面的封殺，中國網民談論疫情的成千上萬的貼子全部被刪除，不知道多少中國網民只是因為談論疫情就被禁言或者消耗，不知道有多萬的中國人在中共當局的嚴密信息封鎖和誤導性宣傳營造的虛假安全感當中感染病毒，而加強輿論管控，尤其是加強網絡輿論管控，是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一再強調的政策。雖然習近平反覆聲言他本人和他掌控的中國共產黨由始至終將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但是在1月23日在武漢肺炎疫情大爆發並且向全中國大擴散，擁有1000多萬人口的武漢市當局宣布封城之後的幾個鐘頭，習近平在北京發表面向全國講話，對武漢、對疫情、對封城隻字不提，令到中國國內外觀察家感到好奇的就是，從1月28日在北京會面到訪的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並且親自聲言，他從一開始就對中國疫情防控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之後，習近平在跟著下來的整整一個禮拜時間裡面徹底神隱，公眾至今都不知道在對公眾視野當中消失的那段日子當中，習近平究竟身處何方，為什麼要這麼神隱。不過自從2月5日從神隱當中走出，在北京會見到訪的柬埔寨首相洪森以來，習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共宣傳機構和該機構統架的中國媒體就開始每日都大力高調宣揚習近平對中國的疫情防控的英明堅強有力的領導，又宣揚習近平的戰略眼光和卓越領導能力，使到他本人和中國成為世界各國的光輝表率。例如4月16日中國三大互聯網網站騰訊、搜狐、網易的新聞頭條的標題都是從習近平全球戰役高調辭坎裡面知道中國經驗。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之後沒多久，他掌控之下的中共宣傳機構和中國媒體就開始對他進行毛澤東式的個人崇拜的宣傳，中國國內外很多觀察家不約而同地指出，這種宣傳對飽受毛澤東個人崇拜宣傳之害的中國有害，對習近平本人亦有害。觀察家注意到習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共網絡輿論管制當局以及他操控之下的中國互聯網社交媒體網管人員，實際上已經以一種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展示了習近平個人宣傳對習近平本人的損害。例如4月15日星期三，中國的社交媒體豆瓣刪除了一個網民用圖片形式發表的貼子，並且對那名網民發出警告，說他發表的貼子含有激進時政或者意識形態方面的內容，假如繼續發表這類內容，他的帳號會受到禁言或者封禁的處罰。這名網民究竟發表的是什麼內容引起了觸發豆瓣的封殺機制和警告威脅呢？原來那名網民並沒有發表任何他自己的言論，他只是將習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國中央電視台 CCTV 宣傳歌頌習近平偉大的五條新聞羅列出來，並沒有附加任何評論。那五條 CCTV 的新聞分別就是習近平與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通電話，阿比表示埃塞俄比亞方面堅信在習近平的英明和堅強領導之下，中方一定能夠早日戰勝疫情，並且將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降到最低。第二條就是習近平與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通電話，伊姆蘭汗說由於中方有效控制疫情並未在世界蔓延，整個世界都應該感謝並且讚賞中方應對疫情的努力和成效，並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做得比中國更好。第三條就是習近平與埃及總統塞西通電話，塞西說中國抗擊疫情取得積極進展，這個再次證明習近平的英明領導是堅強有力，中國人民是團結偉大。 第四條是習近平與老挝人民革命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本陽通電話。本陽說，老挝方面真誠感謝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關心老挝疫情。而最後一條就是習近平與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通電話。托卡耶夫說，在習近平的英明領導之下，中國人民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傑出成就，為世界各國人民注入信心與希望。專家不清楚，以維護習近平和中共政權權威為宗旨的豆瓣網的刪帖員為何會認為用戶羅列中國官方媒體歌頌習近平領導流量的新聞是展示了激進時政或者意識形態，並且予以封殺。但是奉中共指令行事的刪帖人員認為這種宣傳有害於習近平，是顯而易見的。在過去兩個月裡面，中共當局控制之下的中國媒體每日都在大力歌頌習近平領導中國防控疫情所展示的宏偉戰略眼光和卓越領導能力。而同時，批評者認為習近平無德無能，他對中國的疫情防控的所謂領導凸顯出他的無德無能，中國官方媒體對他的這種宣傳非常滑稽。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國前人權律師祝聖武就認為，不能夠簡單地說習近平無德無能，他認為習近平是說不上有富有什麼宏偉的戰略眼光或者卓越的領導能力，但是習近平確實不是一個草包，雖然很多人是罵他草包，但是他確實不是。他又認為習近平說不上是卓越，但絕對是一個力量的角色。但從這次疫情應對來看，如果習近平真的有戰略眼光和領導能力的話，就不會一開始就將事情搞到這樣。祝聖武和成千上萬的習近平批評者所說的習近平力量、能力或者作惡的能力，是指他和習近平統御的中共政權可以無所不能，冒充傳染病學權威。他們又指出，在疫情開始在中國發展的時候，在中國最有希望控制疫情、避免疫情禍害全中國、禍害全世界的時候，中共當局高調處罰談論疫情的醫生，導致全中國的醫務人員人人自危，沒有人夠膽講疫情，疫情因此得以安然大發展、大爆發。批評者又說，在疫情大爆發的時候，中共宣傳班子推出歌頌造成疫情的新型冠狀病毒，說病毒為彰顯中共偉大的新冠軍，中共當局運用國家級的力量發起搞混水運動，聲言病毒和疫情起源於美國，然後再聲言起源於意大利。在疫情大爆發掩蓋不住的時候，當局宣布武漢封城、湖北封城，在武漢和湖北的病人不能夠到當地醫院就醫，亦不能夠去外地就醫，只能夠在屋企等死，因此死於非命的人是不計其數，但是中國的新聞媒體並沒有任何報導。而同時，觀察家還注意到中共當局宣傳習近平的偉大，導致習近平陷於一種非常尷尬和脆弱的地位。例如，在英國首相約翰遜因為堅持第一線工作，協調領導英國疫情應對工作而感染病毒的消息傳到中國之後，中國的網民貼出來讚美英國首相堅持職守的貼子，以及調訪英國首相不懂得保護自己，一直沒有學會隔住電視熒幕和病毒感染者招手致意的貼子就被大量刪除。中國國內外觀察家目前還不清楚中共網管當局是如何作出決定要對中國人談論英國首相的言論進行管制的。觀察家普遍認為，中共當局顯然是認為網民對英國首相無論是褒揚還是調訪都是暗諷習近平，因為習近平聲言各級官員必須要指揮靠前、守土有責，但是他本人就在疫情危急的時候躲起來都不見蹤影，最後到武漢視察，亦即是隔著電視熒幕看望醫務人員和病人，而且更加同電視熒幕相隔大約十米。在西方國家目前正在同中國傳來的疫情搏鬥，中國官方媒體就大力宣傳西方國家的慘況和中國成功的疫情應對，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英國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喬治·馬格納斯對美國之音說，西方國家和中國的情況很難比較。馬格納斯說，中國雖然宣布各地的封城措施解除，但對居民小區的出行限制仍然維持，由沒有症狀病毒攜帶者造成的地方感染正在擴散。目前來自中國的消息相當令人困惑，他不認為外界可以確實地知道中國實際情況究竟是怎樣。現在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國解除封城措施之後繼續觀察和追蹤病毒感染情況，以及中國社會和經濟生活如何重新開始。 有人就跟他說中國醫院現在收治的病人並沒有大增，這個當然說是一個好事，因為這代表著隨著公眾返回建築工地、工廠和寫字樓，或者病毒感染率低下，但恐怕目前很多人不能夠證實中國政府發布的疫情數據是否準確。劉格納斯是《危險信號：為什麼說習近平的中國處於危險之中》這本書的作者。作為一個專業的中國問題觀察家，馬格納斯亦注意到中國官方媒體持續宣傳習近平個人，宣傳習近平個人在中國應對疫情的表現。他認為這種宣傳是一種有趣的現象，很多人在疫情發生之前就對習近平的大權獨攬、權力高度集中持有非常懷疑或批評的態度，這個就代表著假如中國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公眾就要歸咎於習近平。他認為中國將疫情防控和習近平是畫上等號，將原本應該有很多決策人承擔的責任說他是一個人的責任，這種圍繞著習近平的個人崇拜現在西方人看來不是一個好的主意。中共聲言防控病毒疫情的人民戰爭的成功要歸功於習近平，他可以聲稱採取封城措施控制病毒感染擴散取得成功，但是在疫情大爆發的時候，他亦是控制住整個中國，控制住中共。因此對於權力集中是意見是好事的這個講法，我們要從兩方面來看。英國牛津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馬格納斯從他所謂的西方人的認知角度認為，中共當局圍繞習近平進行的個人崇拜式宣傳並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中共當局和馬格納斯所說的西方人的看法正好相反。4月17日星期五，中國互聯網三大門戶網站新聞的首頁對習近平的個人宣傳一如既往，他們的頭一條新聞都是清一色的習近平新聞，分別就是習近平就白俄羅斯發生新冠病毒疫情向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致慰問電，這個是新浪的頭版。而首弧就是習近平就白俄羅斯發生新冠病毒疫情向盧卡申科總統致慰問電，炎網頁的頭條新聞亦是一樣。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西方分析人士認為，新冠疫情下中國的對外宣傳展現出與以往不同的轉守為攻的特點，官方宣傳為了扭轉局勢不惜引用陰謀論，學習了俄羅斯在網絡傳媒中散播不實信息的經驗。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報導。
就在半年前，美國很多觀察人士還對中國的對外宣傳手法不以為意，美國網絡媒體 Chris 去年9月援引美國和澳大利亞專家的話講，跟俄羅斯對西方媒體的假資訊宣傳戰的成功相比，北京的做法還是頗為笨拙，技術比較原始。加州大學麥塞德分校一位研究中國輿論宣傳的副教授當時表示，中俄兩國外宣的目標不同，中國更多的是自我防衛，而俄羅斯就是主動出擊，目標是外國發生的事件，中國的目標是影響西方對中國事件的討論。不過觀察人士認為，在新冠病毒危機出現之前，中國在2019年就開始進行了轉守為攻的外宣的轉型，主要特點就是外交戰線的官員紛紛在推特、YouTube 等場外網絡社區的媒體上面建帳號，在話語權的爭奪之中和西方的聲音針鋒相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3月12日直接在推特上面放話，他說新冠病毒疫情的起因可能是美國軍人將病毒帶到了去武漢，這些令到美國政府極為憤怒，召見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表達抗議，疫情下的美中關係變得極為緊張。長期關注中國問題的美國記者貝舒永說，中國外宣的策略轉型源自中國政府對中國模式的自信越來越強，當局認為中國不僅有權發表意見，甚至可以強行發表意見，不擇手段地發表意見。貝舒永在4月2日在一場網絡討論會上面表示，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越來越自信，真正地相信自己有更好的制度，他們認為幾乎有一種助力推動一種命運感，相信是中國夢，因為他們正是重拾中國夢，中國人民的偉大復興。他在回答美國之音提問時說，這些都是宣傳，都是口號， 但是有些人是真的相信，而那些人就是現時掌權的人，因此這些意味著他們有更多想對世界說的話，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正是越來越成為一個領先的國家，也都應該成為一個這樣的領先的國家。似在比利時長期關注俄羅斯對歐盟不實資訊宣傳的網站 EU Research Disinfo 說，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肆虐期間，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的資訊站都展現了一個共同的信號，就是俄羅斯和中國是負責任的大國。該個網站在有關新冠疫情之中出現的假新聞的跟蹤分析之中說，官方媒體和政府官員宣傳有關新冠病毒來源的未經證實的理論，中國的報導強調一些歐洲領導人對中國援助的感謝。親莫斯科的媒體亦都特別關注俄羅斯對意大利的援助，宣稱俄羅斯正是援助意大利，而歐盟就在這裡袖手旁觀。社交媒體 Instagram 上面有特別用意大利文標注的視頻，顯示在意大利的街頭上面有人將歐盟旗幟換成俄羅斯的國旗。俄羅斯國營電視台俄羅斯一用調侃的語氣說，俄羅斯的軍車車隊正在北約的道路上面行駛。中國官方媒體和社交媒體上面有關援助歐洲的新聞展示和俄羅斯一脈相承的論調，大力宣傳中國模式應該在應對新冠疫情方面的優勢，同時強調包括意大利在內的世界各國對中國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謝。美國新聞網站 Axios 在3月25日引述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民主保障聯盟 Allies for Securing Democracy 的主任羅拉·羅森伯格的話說，過去一個星期以半，他們在新冠疫情之中所看到的中國黨國操縱的行為和過去確實有所不同。羅森伯格指出，北京在他的新冠疫情期間的資訊傳播活動之中採用的三種主要策略和俄羅斯的策略極為相似，第一就是同時散播多種相互衝突的理論，第二就是擴大陰謀論網站的作用。羅森伯格說，這類網站來歷不明，推廣和政府契合的論點，第三就是協調使用外交官和駐外使館的推特帳戶和各營媒體來到說明推動這些理論。美國記者貝舒穎說，中國毫無疑問地在學習俄羅斯的外宣的策略，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推特上面的中國外交官時常轉推俄羅斯帳戶的資訊。貝舒穎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提問的時候說，這些中國官方外交帳戶經常轉發俄羅斯帳戶的內容，他們在推廣同樣的想法，在資訊空間和假資訊空間之中互相說明。不過他強調並沒有直接證據表明中俄兩國之間有正式的經驗傳授，但是他們一定在這裡關注彼此。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貝玲的報導。
越南向歐洲和東南亞捐贈醫療用品，挑戰中國在抗擊冠狀病毒外交領域的主導地位。越南捐贈的防護服甚至贏得到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稱讚。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越南雖然跟中國相比缺乏資源，但是它還是在這場疫情之中給了很多國家提供了幫助。截至到目前為止，越南向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捐贈了55,000個口罩，並且向鄰國柬埔寨和老撾分別捐贈了39,000和34,000個口罩。路透社在星期五報導說，越南還利用美國政府採購450,000件越南製造的杜邦防護服的機會，加快了這批防護服交貨的速度，並且通過公開聲明和國家媒體令到公眾了解越南捐獻的醫療物資。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四就是4月9日為了收到越南捐贈的這些醫療用品而向他們的越南朋友表示了感謝。中國正是謀求提升它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資格，與其他國家共享抗疫專業的知識，加大力度向有關國家捐贈口罩和防護用品，試圖以此修復因為這場去年源自中國的疫情所受到損害的形象。在這場 蔓延至全球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当中，越南实施了全国范围的隔离措施，并且对新冠病毒的接触者展开积极的追踪，这些措施产生很好的效果。越南卫生部说，迄今为止报告确诊病例255例，死亡是0例。越南主管防疫工作的副总理武德丹星期一说，越南的疫情已经被控制住。在第二天，越南官媒播放了一些欧洲国家的大使接受越南外交部捐赠的一箱一箱的口罩的照片。越南还向他的老盟友老挝和柬埔寨提供医疗用品。近年来，随着中国在柬埔寨和老挝的影响力正是加大，越南的影响力正是减弱。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士秋恒对路透社说，即使自己亦都需要抗击疫情的类似的设备，但是越南仍然基于传统友谊和关系向邻国捐赠口罩等医疗的用品。但是越南并非是唯一一个愿意展示它的能够向世界提供支援的国家。台湾表示要给欧洲和美国等捐赠1600万个口罩，这些做法在国际上为台湾赢得了罕见的赞扬。台湾向欧洲和美国捐赠了1600个口罩，这些令到台湾赢得了罕见的在国际舞台亮相的机会。好像越南一样，台湾政府亦都设法将冠状病毒疫情病例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台湾希望向世界展示自己在这场全球抗疫的情期间能够收到台湾能够帮忙。台湾每日能够生产1300多万个口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路易斯安娜州一名美国囚犯的死，加深了大众对新型冠状病毒可能静悄悄地在美国拘留设施传播的担忧。美国全国有200多万人关押在里面，卫生官员和地方领导发出警告说，监狱特别容易爆发疫情，而监狱附近的医院会因为任何囚犯的流行病而不堪负荷。有些监狱采取措施，希望缓解迫在眉睫的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细姆金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一名49岁的犯人成为第一个因新冠病毒而死的美国囚犯，为全国的拘留所和监狱敲响了警钟。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冠病毒病例在各地激增，该州是释放非暴力罪犯来缓解拥挤状况的几个州之一，他们希望能够防止病毒的传播。纽约市亦都喺度咁样做。美国大城市嘅官员话，压制新冠病毒喺监狱传播系当务之急。200多名犯人同惩教人员嘅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促使市长下令释放几百名囚犯。纽约市长白思豪话，因为轻罪同非暴力重罪等罪行而被判刑嘅人，喺佢哋监察下有500多名囚犯属于呢一类。在芝加哥，法官正在逐案决定是否能够释放数百名囚犯。但是在政治上保守的德克萨斯州，州长在公众和一些主管单位的反对下，停止了这一类的释放。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说，他听取了执法官员以及公民的意见，他们对由于新冠病毒而被释放或者还在监狱里面但有可能释放的危险罪犯表示担忧。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指示联邦监狱管理局将生病和年老的囚犯转移到家中监禁，非政府组织则希望其他的犯人群体亦被释放。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说，为了大幅减少监狱人口，使保持身体距离成为可能，他们应该考虑释放低风险的罪犯，特别是在这一场危机期间，监禁应该是万不得已的做法。美国联邦监狱工人工会的领袖希望政府停止所有囚犯活动至少20日。监狱管理局表示将强制所有新的囚犯隔离14日。到目前为止，联邦监狱的囚犯和工作人员已经有几十人确诊为新冠病毒病例。美国之音的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人权运动是美国最大的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团体和政治游说组织。人权运动最近发表研究报告指出，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社区将遭到新型冠状病毒相当严重的冲击。根据设在华盛顿特区的人权运动组织的研究，新冠病毒疾病对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社区的打击将会超过其他团体。这个组织的总裁戴维说，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成员受到感染的风险比较高。他说，我们发现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群体17%的成员缺乏医疗保健，1/5的人没有看医生，因为他们负担不起看医生的费用，很多人没有带薪假，很多人罹患慢性疾病，还有健康问题，当然很多人还有艾滋病。因此如果你的免疫系统衰弱，你就更可能感染新冠病毒。此外，美国的无家可归者当中有40%的21岁以下的人群自认是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群体。尽管戴维指出，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中产阶层或更加富有的讲法是没有根据的。他说，现实是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群体1/5的人目前生活贫困，而你都可能知道新冠病毒危机影响了很多不同产业，但他对同性恋和同性倾向社区的影响将不成比例。华盛顿特区居民雷文最近因为新冠病毒的打击而失去了工作。他说，3月16日星期一，我们接到华盛顿特区市长的命令，要求所有餐厅只能够提供外卖和送餐，因此我们大家都失业了，我正申请紧失业救济，4月1日就到，租都要过期。所幸我们大楼的管理单位说，他们不用我们交逾期罚款。巴济列斯夫基和他的配偶安德烈在华盛顿两间不同的咖啡厅担任咖啡师，他们两个都没有了工作。他说，我们刚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所以我们几乎将我们所有的积蓄都花在搬家上面，我们现在还捱得过去，但很快就必须清付账单和买食物。人权运动代表说，美国有29个州没有立法来保护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成员去找房屋和找工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同世界各地很多受到新冠病毒禁足令影响的工作人员一样，操作美国太空总署好奇号探测器的科技团队也都被迫在家工作。这枚探测器目前正在火星表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一支操作团队通常以 NASA 在加州南部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JPL 为基地。自从3月20日以来，他们被迫分别在自己的家中指挥好奇号探测器。这一枚探测器的每一道行动都可以需要大约20个人来编制程序。他们在一个地方开发和测试指令，同时与在其他地方的几十人交谈。由于被迫要在自家工作，他们预测到团队的需要，提前组装了耳机、显示屏和其他的设备。他们还需要做出其他的调整。探测操作，探测器操作人员依靠特制的3维护目镜在火星地表加入好奇号，但是这些眼镜必须使用 JPL 的电脑。于是研究人员被迫依靠简易的 3D 眼镜来观看便携电台上的图像。这些 3D 眼镜和观看 3D 电影时的眼镜类似。团队成员发现，他们可以利用多重视频会议和短信应用软件来完成自己的工作。他们建立了远程在家工作能力的两日后，指令好奇号在一处叫做爱丁堡的火星地点转取岩石样本。科学运作团队队长卡利布里奇说，他仍然要检查团队成员的工作情况，确保一切运作顺利。不过他亦都要通过网络来监督工作，有时同时最多要进行4场视频会议。美国之音的报道。
随着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日益增加，有关病毒传播和威胁全球社区的电影正在迅速走红。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这些电影为什么能够挑动广大观众的心弦呢？为什么大众会重温这些经典的作品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些不是新冠病毒事件，这些是1995年的惊悚片《恐怖地带》之中的场面。该片由彼得森·沃尔夫冈导演，亦是目前在奈飞上面播放的十大电影之一。在流行病期间，新电影的制作猛然叫停，电影院暂时关门借客的时候，大众转向流传媒服务同好像《恐怖地带》这样的电影。这是一部关于病毒通过一只非洲猴传播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2600嘅人嘅小镇，美国陆军随后隔离咗呢个小镇。呢部电影系好多应付世界末日情景嘅电影之一，系建立喺一个从一个人传染到另外一个人嘅隐形嘅敌人，以及为咗保护自己同其他人而所喺室内所产生嘅焦虑腐败嘅军人向公众散布假信息，仲计划从高空炸毁小镇嚟到消灭病毒。但是观众为什么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看这一类的电影呢？成长心理学家卡罗琳·洛伦特将这一点归咎于他所谓的人类的死亡的焦虑。当民众试图理解他们自己的死亡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深刻的焦虑感，他说结局积极的世界末日的电影为观众带来了安慰。洛伦特说这些是逃避现实，是不是？大家可以在两个小时里面忘了所有的一切，然后通过银幕进入剧情里面观看一些会令到大家心跳加速的惊悚的影片，令人兴奋又刺激。然后呢，据他所知几乎总有这样的补偿的作用。乔治梅森大学梅森电影研究副主任电影专家新西亚福克斯说，世界末日的电影好像史蒂芬索德伯格在2011年的电影全景擴散，講的是致命的全球性的病毒，為觀看科學家爭分奪秒拯救人類的觀眾提供了一種團結感。福克斯又說，必須有一種合作，必須有一種聯繫感，必須有一種戰略規劃感，所有這些東西大家在現實生活裡面不是幾有可能實踐的東西。福克斯又說，很多這些電影涉及大流行病的情景比例遠遠大於我們目前所經歷的，這些令到觀眾鬆了一口氣，因為他們並沒有陷入電影裡面的英雄那麼差的困境。連的無聲的電影《佛羅倫斯瘟疫》說的是1938年的黑死病，這部電影揭示了大眾早在默片時代就迷上了這類型的電影。雖然這部電影是針對中世紀的瘟疫，但是它就是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期間製作的，當時大眾對死亡的焦慮激發嚴重。成長心理學家洛倫特說，那裡的一些道理就是說，雖然我們知道是心理作用，但是在大屏幕上面看它比我們面對自己對它的恐懼要容易一些。他又說，看這種電影可以幫助很多人面對真正的大流行病。洛倫特又說，你看的越多對他的敏感度就越低，這些就是暴露療法的道理，這些可能是大家看這種電影的一個理由。德倫特又說，不過看看殭屍末日的電影，好像丹尼·博伊爾在2002年的28天之後，或者電影全景擴散裡面毀滅性的流行病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的。德倫特又說，當他的病人選擇好像大流行病這樣的節目，他會擔心的。他又說，在沒辦法預料的時期，當大眾感到焦慮和無助的時候，他們可能會覺得招架不住而越陷越深。梅森電影研究副主任福克斯說，不過他也可能是一種解決焦慮的途徑，好像做了一場噩夢一樣，你可以從夢裡面醒過來，你看到的電影結尾的時候，好的事就會發生了。疫苗發現了，是的，人類可以獲救的。是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普鲁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上次我们讲到西班牙向其他欧洲国家求援，希望他们伸出援手协助镇压西班牙在拉丁美洲殖民地的反叛浪潮，其中一些西班牙殖民地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者，宣布独立。英国不愿意插手这件事，因为当时英国和拉美新独立的国家之间有很多贸易往来，西班牙甚至是法国对当地的控制都会断绝，至少是阻碍英国的财路。英国因此建议和美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都不想得到西班牙在拉美地区的领土，英国还希望美国能够和自己一起反对西班牙将美洲大陆的领土转让给其他欧洲强国。当时的美国总统是詹姆斯·门罗，和门罗出谋策划的智囊团里面，大多数主张接受英国的提议，只有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反对。亚当斯认为美国不应该将自己和任何欧洲国家联合在一起，哪怕是英国。门罗最终采纳了亚当斯的意见，并将亚当斯的意见写入1823年提交国会的报告之中，这个就是著名的门罗主义。门罗提出今后不能够给任何欧洲国家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他说欧洲国家的政治体系和美洲国家截然不同，欧洲政治体系向美洲的扩展会威胁到美国的和平与安全。门罗还说美国从未插手过欧洲国家在美洲殖民地的任何事务，今后亦不会这样做，但是他同时指出一些欧洲殖民地已经宣布独立并得到美国的承认，无论欧洲国家通过任何手段去压制或者控制这些美洲国家，都会被美国视为不友好的行动。门罗同时承诺美国永远不会参与任何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这部分声明只是门罗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的一部分，但是声明中明确提出美国一项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门罗任期内，美国的地域不断扩大。1820年之前，印第安纳、密西西比、伊利诺伊和阿拉巴马等州纷纷加入联邦。美国从法国手中收购的路易斯安那地区形成的第一个州是路易斯安那州。到1819年的时候，其余地区人口的增长足以组成第二个州，亦就是后来的密苏里州。但是密苏里州的形成被国会出了一道难题。问题在奴隶制度上，早在几百年前，西班牙就将奴隶引进西印度群岛。1619年，一艘货船带着20个非洲黑奴来到维吉尼亚的詹姆斯敦。这些黑奴被卖给当地的农场主，随后奴隶在北美定居点逐渐普及开来。当时南方的奴隶比北方多，因为南方以农业为主。农场规模大，需要劳动力多，奴隶成本又咁低，而北方农场相对较细，需要嘅人手亦有限。1800年之前，北方嘅大多数州都已经通过解放奴隶嘅立法，南方各州亦都禁止从非洲进口更多奴隶。但系已经拥有奴隶嘅南方农场主认为奴隶嘅存在系必要，因此拒绝俾佢哋自由。路易斯安那地区受法国和西班牙控制的时候，奴隶制度是合法的。美国收购路易斯安那之后，没有通过立法改变现状，因此这片地区申请成为后来的密苏里州时，奴隶制度依然合法。当时纽约州的一位众议员詹姆斯·塔尔梅奇建议在密苏里州的申请案中附加一项条款， 保证密苏里不再引进奴隶，现有奴隶的子女25岁后成为自由人。他的提议引起长达一年的辩论。塔尔梅奇的支持者认为这个附加条件符合宪法，因为根据宪法规定，国会有权吸收新的州加入联邦，这个就意味着国会同样有权拒绝申请，除非这些州满足国会提出的条件。支持者还指出，东部和北部的小农场主无法和使用奴隶作为免费劳动力的南方大农场主竞争，但是实际上大家对密苏里的土地享有同等的权利，因为路易斯安那地区是用所有纳税人的钱买来的。反对奴隶制的人还说，如果密苏里加入联邦，那允许奴隶制度存在的州就会享有很大的发言权。根据美国宪法，为决定国会众议员的分配要进行人口普查，每五个奴隶当作是三个人。过去每吸收一个奴隶州进入联邦，就会同时吸收一个非奴隶州，以便保证国会的平衡。塔尔梅奇的反对者对上述观点逐一提出反驳，他们承认国会有权吸收，亦有权驳回一个州加入联邦的申请，但是他们认为国会无权提出条件。麦利兰州的威廉·平克尼指出，现全各州加入联邦时没有任何条件，如果现在说国会有权提出条件的话，那对新加入的州和对先前加入的州就并非一视同仁，美国就不是一个平等的联邦。辩论双方都很激动，乔治亚州众议员豪厄尔·科布对塔尔梅奇说，你燃点了一场烈火，用尽所有海水亦无法扑灭，只能够用鲜血来熄灭。美国国会众议院批准带有塔尔梅奇附加条件的密苏里议案，但是遭到参议院的否决，密苏里一带的居民只好等120年新国会会期内再行讨论。点知这个时候又多了一个申请加入联邦的州，亦就是现在的缅因州。缅因州的居民申请从马萨诸塞州分离出来，以独立身份加入联邦。新国会开始讨论密苏里州的问题时，纽约的一位众议员再次要求密苏里州接受附加条件，同意在本州境内永远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奴隶制度。当时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表示，如果被密苏里加入联邦附加条件，他就绝对不会同意缅因州的申请。但是克莱势孤力弱，国会众议院最后批准了缅因州的申请，提交参议院审核。但是参议院就将无条件吸收密苏里和缅因州的申请案联系在一起。最终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托马斯提出一个妥协方案，托马斯建议可以让密苏里州保持奴隶制的合法化，但是从今之后路易斯安那地区不能够再出现其他奴隶州。国会接受了托马斯的提议，同意吸收密苏里和缅因，但是还需要门罗总统的签字才能够最后生效，这个使门罗左右为难，因为他本人就是奴隶主，很多朋友都要求他否决这项议案，因为这项议案将限制奴隶制在路易斯安那地区的存在。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